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8月14号，公元2001年10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将于今年11月份赴印度北部西藏佛教寺院色派弥宗院进行佛事活动，在美国召开为期5天的少数民族会议闭幕。台湾蒙藏委员会愿同西藏流亡政府组织迈入新互信阶段关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将于今年11月份前往曾经举行过10轮观顶法会的印度北部西孟加拉西藏佛教寺院色派弥宗院举行佛事活动。根据邀请筹备者色派弥宗佛学院发表的声明中透露，今年11月2号，达赖喇嘛将抵达印度北部西藏佛教寺院色派弥宗佛学院为新建立的经堂进行揭幕并加持，之后为该地区广大信徒进行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其中包括实践37戒律诀窍、大悲心和长寿观顶。7世纪1450年，宗喀巴弟子希洛森格在后藏日喀则西南名叫色的地方出现了弥宗道场，从此传出弥宗称为色派。据筹备人员透露，今年特别邀请达赖喇嘛弘法是为了纪念色派历代传承高僧的业绩，祈祷为了西藏自由而献身的民族英雄。所谓中国的华人基金会在美国波士顿于上月25号到29号召开了为期5天的就少数民族领导方案大会第二次会议。下面请听 Digimed 的详细报道。上月25号，由华人基金会组织的就少数民族领导方案大会第二次会议在美国波士顿胜利召开后，于上月29号圆满结束。此次为期5天的会议中，中国大陆人和移居海外的华人、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阿王惹帖、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阿布措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次任、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声援西藏问题组织仁青哲系和登基董多驻波士顿的班姆次任等分别受邀出席了会议。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交流思想感情，共同探讨各民族之间存在各种问题的结晶，以及交换意见，提出有力的建议，特别是就西藏问题在此次会议中相互讨论期间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注。有关会议的基本宗旨、成效结果和进展等方面，本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此次与会的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声援西藏问题组织成员仁青哲系时，他表示，召开此次会议主要探讨未来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发展状况，通过交流观点和建议，共同讨论以完善的方法解决民族之间存在的冲突、矛盾等问题。代表西藏流亡政府与会的7名藏人分别在会中阐述了西藏真实存在的各种问题，深受其他与会代表的热切关注。仁青哲系还表示，出席会议的部分中国大陆代表中有一位是来自北京的著名女作家，其他与会者中代表香港的有2人，代表台湾的有2人，代表西藏流亡政府的有7名藏人， 其余的与会者多是驻美国的华人。在会中，中方代表多次谈到中国与西藏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实现民主才能解决民族矛盾。流亡藏人代表在会中一再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的以中庸之道来解决西藏问题，并表示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绩是了解到来自大陆、内蒙古、新疆等代表的各自正确的观点和思想，通过亲自与他们接触，并且共同探讨了各自的建议和意见之后，在未来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中又增添了新的认识和看法。部分中方代表也表示，中国的政府虽然很顽固和保守，但是大部分大陆人的思想却比较实际和开放。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蒙藏委员会主管官员昨天指出，政府以往与西藏流亡政府组织的联系沟通有限，造成互信基础不足，但在政府展现诚意，同意专案核发113位制台藏胞合法居留证后，双方关系迈入了新的互信阶段，未来更渴望透过民间组织等管道逐步革止往日的起见，建立彼此具体互信沟通的机制。官员表示，目前全世界各地有数十万藏胞，主要散居在印度、尼泊尔等地，蒙藏委员会因人力有限，若欲提供藏胞直接服务，可能有实务上的困难，但蒙藏会始终积极推动与西藏流亡政府组织建立互信沟通机制，七进而为藏胞谋取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福利。蒙藏会官员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台湾期间，曾速度面见陈水扁总统，呼吁政府考虑给予制台藏胞合法居留身份。经政府跨部会的速度协商后，日前突破法令等技术层面的障碍，展现出高度诚意，同意核发制台藏胞居留证，欢迎这些藏胞成为中华民国的新国民。蒙藏委员会的官员认为，政府这项措施对增进蒙藏与西藏流亡政府组织的互信及沟通深具代表性意义，同时让双方间的互信开始迈入一个新的局面。根据蒙藏委员会的分析，透过核发制台藏胞居留证，以此彼此宗教、教育、文化等层面的广泛交流后，双方开始良性互动，彼此关系正开始有新的局面，未来将可继续透过类似事务性合作，共同解决相关问题，扩大联系，服务藏胞。据了解，蒙藏会正进一步规划实质协助改善海外藏胞生活环境的具体作为，包括协助海外青年藏胞回国接受职具训练或升学。蒙藏委员会官员表示，若今有与西藏流亡政府组织的紧密联系，既有书面协议等方式，将可说服立法院将相关经费列入预算，不仅可有效促进双方关系进展，也可有效防止以往透过回国升学脱队等不当制台的情形。经经查统计，国内藏传佛学团体约150个，藏传佛教信徒和文化喜爱者已突破50万人，历代自海外来台弘法登记有案的喇嘛约2000人次。蒙藏委员会官员说，蒙藏会持续与包括西藏宗教基金会等团体合作，未来将共同举办西藏文化宗教活动和相关大型庆典仪式，让双方建立更具体、更有实质内容和效率的互信机制。新闻就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 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 Digimandala 为您播送的沈彤原著的《不可回避的西藏问题》。
不推存抽象的主观与国家总体利益为至上，不假设少数具有权力意志的社会成员的优越，不用社会分层各阶级斗争观点否认个体的绝对和独立，也不极端强调历史主义而放弃一切超然价值。这种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基本自由的不可侵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包括生命、思想、信仰、财产等自由。这种自由的基本原则在现代生活中形成丰富的表达形式，如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之后不可或缺的是多数尊重少数的修正。个人人权概念内涵的拓展与其在社会意识中的普及等等，与其紧密共存的现代政体形式民主政治，在纯理论和思辨上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在抽象的理想主义意识上也没有各种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那样淋漓尽致，但在现代西方的社会具体实践中，到目前为止被证明为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以上的自由原则的政体形式。但这种政体形式是建立在一定的共识基础上的，全社会基本上接受政权的合法性前提，共同参与自由竞争下的政府定期换届。一旦这种共识基础出现问题，民主政体也会就此不得解决，诸如西藏问题的挑战。这时只能从作为手段的民主程序回到作为目的的自由原则，就机体的寻求再从这一原则开始。对这种自由主义原则的信仰是最终真正解决西藏问题的必要条件。只有在这一原则基础上，个人自治才有合法性，群体相对对于其他群体的自觉权才有基础。而对群体的定义，西藏藏人、藏族、汉人、中华民族等等的探讨才由此具有合理的开端。本文只试图在面对西藏问题并开始寻求答案的过程开始时建立最为基本的原则标准。如前所述，汉藏人士的智慧、务实、操作技能都对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至关重要，所以这一原则的建立并不直接提供解决西藏问题的具体途径，但我相信对这一基本原则的信仰是任何有意见的尝试的前提。我呼吁中国的智者与勇士以理性的警醒，在自由主义的曙光中来审视我们不可回避的西藏问题。
听众朋友们，到这里由沈彤原著的《不可回避的西藏问题》就全部播送完了。那么从今天起，我台将继续向你播送由宋林敏原著的《从平十七条协议》。
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10月强渡金沙江，迅速消灭了纠集在昌都一带的藏军主力，大有直捣拉萨之势。次年春，摄政王达扎退位，年仅16岁的第14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并委任阿佩阿旺晋梅率领一个西藏代表团前赴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藏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一项合约，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全约包括一个引言和正约，正约总共17条，所以又称为17条协议。
以上听到的是由宋黎明原著的《从平十七条协议》，欢迎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将于今年11月份赴印度北部西藏佛教寺院色派弥宗院进行佛事活动，在美国召开为期5天的少数民族会议闭幕。台湾蒙藏委员会愿同西藏流亡政府组织迈入新互信阶段关系。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